坐地虎杨三霸狠狠瞪了马粪一眼，心说你什么马粪，明儿给你改名叫狗屎，你什么不是。马粪埋怨主人，你倒跟我商议商议，你这事咱说的两岔去了。可两个人呢在这还矢口否认，知县大怒，吩咐一声把杨三霸先压下去。杨三霸下去之后喝令一声，来啊，把马粪摁倒在地，狠狠打，不说实话，今就要你的下半截。打！当差的虽然认得马粪，关系不错，但是知县大老爷这眼珠瞪一般大的这看着，敢不打吗？要不打非是露馅不可。所以掌刑的没有办法，咧着嘴就下了毒手了，啪啪啪，哎呀哎呀打死了别打了，我说了。住手！马飞，什么时辰立的这字据？
但我没立这字据，这是胡说八道，没有这么八宗事儿。
哦，没这么八宗事儿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字据哪来的？
嗨，我都说了吗？我揍你这边真疼啊，我也挺不过去了。
他这么回事，他在我们沟主啊跟花狐有点过节，想要报复。你这没词儿没理不行啊，所以就找个借口弄了一份假字据。这主意都是我们沟主出的，让我写的。我们主府商量好了，打算用两张嘴把花狐给叼住。要事情顺利呢，就讹5000银子；要是不顺利呢，就揍他一顿出出气。哪知道被太爷查清了，这叫万告不实，没这么八宗事儿。
不对吧？是把你打的胡说八道，你瞎编呢？你现在跟我说实话，一会儿你要反了供，我还打你？
不不，这是真的，
不会反过了。我刚才说的那是假的，这回说的全是真的。
好，如果要无实，我拿你试问，画供又画一回。
带他方便？带杨三霸。
把杨三霸带上来。
杨三霸一看形势就不对，你瞅这马粪五官都挪了一了，下半身全是血了，
心里头难想，我这知县怎么回事，吃了我的酒席，贪了我的银子，不给我办事儿，莫非他是贪赃不卖法？其实他想错了，江云浦江知县乃是个清官，自从到任之后接替了马知县，他知道这块是山区，沟沟叉叉，地理地形非常复杂，这人也非常粗野。他仔细地摸了摸底，有多少坏人，这比例占有多大，出名的有多少，暗藏的多少，这几个月当中几乎都摸清了。最大的坏人就是杨三霸，多少年来是本地的遗害啊。要想肃清本县的恶霸，首先得拿他开刀。为了事情进展的顺利，这知县有两下子，故意使了个稳军计，上任不久先去拜望杨三霸，跟他假好假厚，假亲假近，我也吃你的饭，我也拿你的银子，我先把你给蒙住了，让你对我不存在戒心，我好搜集你的材料，到时候再整治你。这知县多有主意，果然杨三霸上了当，一点防范都没有，相反觉着这知县跟我不错，更为所欲为了。 江知县把受贿来的那600两银子回去就上交国库了。
他要留下那不贪赃了吗？
这一次出来就搜集杨三八的材料，转了3个山区了，为什么不做叫骑马呢？这个这材料可搜集好了。知县呢一路上走着就给他定了罪了，现在就够斩罪了，再往上萝卜萝卜呀，够凌迟也差不多少了。哎，果然到花间遇上这么个事儿，罪上又加了一条新罪，能放过他吗？江知县把脸往下一沉，杨三八，你可知罪？
冤枉！大人呐，小人冤枉，我何罪之有？
好，让你的奴才当面跟你对词。马三，过去对词。
哎，大爷，大爷，您算白养活我了，我没办法，我把您出卖了。他要不你真疼啊，那会打上那滋味不好受。我要再不说实话，我这下半截没了。您说人这一辈子把下半截混没了，那多磕死了的。因此我都说了，没那么八股事儿，这是给你花虎安葬陷害。大爷，您就说实话吧。
杨杨培，好啊，
你竟敢信口雌黄。明明有这回事儿，你给否认了。
大老爷，您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是挺刑不过把这个事儿给否了，实指国有此事，就是他带的笔。
哼，杨三八，你真是铁嘴钢牙呀，要不收拾收拾你，你能老实得了吗？
来来来，
把他摁倒在地，给我上家棍。这官可够厉害的，当差的往上一闯，把3根无情木给加上了。你看杨三八又坐地虎，又这个那个的，
加上他也傻眼。这一收拾他，他死了2个死，最后实在平行不过，招人了。
你就是同住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也不行啊！一五一十，他把事情都说了，果然没有此事。我就恨花狐，我就想报复，故意才给他栽赃。口供录像让他换个布，然后把他带到一旁，带花狐。花狐来到上面，跪倒叩头，起来讲话：“花狐啊！”方才已经查明了，你受了10大的冤屈，果然没说瞎话。杨三八主仆已经招供，他们是陷害你，你的官司完了。
多谢大老爷。
等等，你还抓住他们4个人？
是，不过不是我抓的。
哦，谁帮的忙啊？有一女道士给帮的忙。哦，这倒新鲜。女道士居然有这种本领，把她带到本县的马前，我要见识见识。
是，
时间不大，把这位女道士请来。知县在马上一看，呵，别看这女道士穿的挺朴素，
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，宛如泰山一般。
女道士来在马前，把拂尘一晃，微微弯了弯腰，
不料天尊
贫道稽首了。知县一看不敢怠慢，片腿从马上跳下来，紧走2步，一拱手，不敢不敢，本县还礼了。方才听花老先生说，仙长从中帮忙抓住4名歹徒， 可有此事吗？不错，正是。那么敢问仙长，仙乡何处？尊姓大名？女道姑闻听一笑，好吧。贫道出家在九华山红云观，我乃红云观的观主，娘家姓张，叫张初晨，江湖人称红拂女。知县一听
啊，闹了半天，这就是大名鼎鼎、名冠宇宙的风尘三侠，谁不知道红拂女？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，没想到今儿个在小小的花家峪见着了。
哎呀，不对吧？江云土一想，那会儿我听我爷爷就讲过红拂女呀，说的神乎其神，我爹也讲过。
怎么这红拂女才这么大个年纪，看着样不到四十岁。
这是真是假呢？其实江云普不明白，有很多人也不了解内情。红拂女看上去像三十多岁，实指今年已经107岁。练功练得好，返老还童，老这模样。你看这玩意儿锻炼身体有没有好处？当然了，不一定都能练到返老还童这个地步，起码来说得有，红拂女就是其中之一。提起她来还了得吗？大师兄三元李靖李药师，二师兄大叛飞行侠张炳张宗谦，老三就是红拂女。有很多人拿风尘三侠当神仙，说他们不是人，人家会妖术邪法，脚驾祥云，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挤不挤鬼眼睛就下雹子，吐口吐沫闹粘虫。其实这是老百姓的谣传，红拂女也是人，不过武艺精通超出一般罢了。闲言少叙，知县闻听二次心里，哎呀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闹了半天是世上有名的老剑客，弟子这厢有礼了，不敢不敢，县太爷您太客气了。老剑客，幸亏您帮忙啊，不然的话老花家就吃了大亏了，感谢您为本地出了汗，能否跟本县到五台县住上几日？多谢，贫道还有事在身，我就不讨扰了，往后有时间路过县衙必当拜会县太爷。好好好，欢迎您去做客。要那么的花狐啊，本县还有事，我回县衙了。来来再来，押着杨三霸马芬等人回县衙审讯。嘎嘎，把这几个主要的贼给抓住，那些捧屁的都吓跑了，现在连影都没了。知县一想，你们也跑不了，将来落实完口供，一个一个也能抠得出来，所以也不急于找他们。江云普二次上马，铜锣开道，押着人走了。等回到县衙呀，光审问这杨三霸就审问了三次，终于把口供叫出来了。经过内查外调，详细核实，杨三霸是罪行累累呀，光在他手上，光人命就48条。有殷允的父子，有被他打死的债主，还有强霸人家的土地，逼得人家巡河上庙的，还有因为晦气把人打死的、谋害死的、暗杀死的，就40-50人呐、啊。
另外他手下这帮人往少说都有三条人命，没做过一件好事，像这罪行累累的家伙焉能放过呀？最后请示京城的三法司和刑部，终于把杨三霸等人定成斩罪，斩立决，丑闻批回来，知县把朱笔提起来的名字上一大红叉，这是做了最后的宣判，把杨三霸、马奔、田娇、石海龙等人是就地正法。老百姓一看是人心大快，奔走相告，遇上这么好的清官，我们本地人算享了福了。同时江军府把杨三霸的财产全充了公了，他们家那粮顿像山一样开仓放粮，把他们家的东西分散给本县穷苦的百姓，把他霸占的1000多顷地也分散给老百姓，这五台县一下就翻了身了。你看父母官，父母官别小瞧他，那担子相当重，他的好与坏轻于脏，直接关系着老百姓的利害。你作为皇上的不接触老百姓，那隔着多少层呢？他不像这知县跟老百姓打交道，因此说这个知县的职务相当相当重要，地方官地方官先言少叙，把他处理的咱不说，单说花红，自从那天官司完了，他带着女儿花木兰把红夫女张初晨请到家去了，不得谢谢人家救命恩人呢、啊、摆了一桌素饭，一家人团团围坐，花狐是千恩万谢，县长我跟您萍水相逢，素未打过交道，我无论如何没想到您能帮我的忙。张初晨闻听乐了，花老先生您是不知内情啊，不错，咱们没打过交道，可是你的女儿我去年就认识哦，有一次你拜客不在家，贫道来到你的门前化缘，是你女儿花木兰接待的我，同时还给了贫道200两白银。十几岁的女孩子能如此慷慨大方，令贫道钦佩。那时我就下了颗决心，如果你的女孩愿意跟我学武艺，我愿收她为徒。我这次来就为报恩来的，偏巧遇上这件事儿，焉有不管之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花狐心说我这宝贝丫头真行啊，背着我不知道给人家200两银子啊，我说那堆儿小了不少呢，啊，怎么回事？不但不摘怪花木兰，认为这钱给对了，不然的话红妇女能到他家来吗？花狐是千恩万谢，在酒席宴前红妇女提出来了，花老先生我有意收你女儿为徒，你可愿意吗？这花狐刚一拉长音儿，花木兰站起来了，爹您就答应了吧，我可喜欢武术呢，我非得跟他老人家学能耐不可，您就是我师父，我就是您徒弟，师父请上，受弟子一拜。红狐女乐了，花狐也乐了，花狐心说上哪找这便宜事儿去？就这老师啊，你花1万两黄金你也请不来啊，这是我们老花家的造化。此事定妥之后，就在后院给红夫女收拾了一间干净的房间，吊的棚裱的墙，方砖铺的地，
被褥都是新的，要买的晚颤家伙，因为那倪红妇女吃素，筷子碗盘都得是干净的。红妇女就住在这儿，打这之后每天传授花木兰武艺。不是有那么句话，哀金似金，哀玉似玉，近恶者黑，近赤者红。挨着金銮殿就长灵芝草，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。这个环境可了不得，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花木兰守着这么一个老师，再加上天资聪明，师父真教徒弟真学，拧成了一股绳。五年的光景，花木兰到了20岁就把能耐学到身上。弓刀石马不见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无一不精啊。在此期间，红拂女为了报答花狐的恩情和花木兰赠银之恩，特为给花木兰选了一匹烈马，这匹烈马的名字叫胭脂红，那真是北口的一粒马。别看小马不大，要跑起来日行1000，是夜走800。同时红拂女还给花木兰准备了一身盔甲，盔叫天王盔，甲叫太岁铠，还有一领战袍。其实就这点东西价值千金呢，把花木兰乐的是手舞足蹈。那么5年的时间，不是说红拂女天天就在住这儿，日夜不停的教，不是那样，每一年只教4个月。红拂女还得走，还得办本身的事儿，花木兰呢还得织布纺线料理家务，这业余的时候才能学能耐。因此说练艺5年加在一块也就是1年挂0，学到这份上就算不易了。单说这一天，老头到县里去办事儿，正赶是冬天，发现在雪地里躺着个老头，老头眼看要冻死，有个8、9岁的小姑娘在旁边呜呜直哭，人们光围着看热闹，没钱。花狐就动了恻隐的心了，借了一辆车，把挨冻的这老头和这小姑娘要拉到他们家去。这是不是做了件好事啊？嘿，这好事可惹了麻烦了，老花家又出了一场大祸。